这是我们也平常要学习的。你要对论到一个镜头的时候，你就要去反思，你不要用你的情绪去处理，你就要用你的智慧，我接下去该怎么做，然后就要去思维，我这样子做结果会怎样子，我不这样子做会变怎样子，那好的跟坏的全部都思维出来，然后你再折中去选我认为做的最好的。如果你常常这样去思维的话，你一生中会错误的机会很少，真的少到可怜。一般会错误的人是因为他们连思维都没有，马上就去做了。所以我常常在学校跟小朋友讲说，如果被抓去关的人哦，那一些人说，如果给你重来，你愿不愿意再做这些坏事？他说我死也不敢了。为什么？那你为什么做？因为他没有思维就去做。有思维的人他不会做错，因为他会想可以做，对的他才做，不对的他就不能做。这个是我们学法的人一定要有思维。所以佛家讲的说，闻思修，听到这法，然后脑袋规划要去激荡思维，然后去抉择，我好的这样做有什么好，这样不做有什么不好，抉择以后那你才去动作去修，就不会错谬了，就是用这个方法。所以啊，孔子啊，他这里讲说，这个文呢，既然中天位丧失文呢，如果这个天如果要护持我这个道啊，不丧失这文呢，那匡人其如于何？他又能对我怎样？孔子很自在，他一生受持这一些圣人的道法，他不惊不慌，他也不害怕。为什么？他认为我很自在，因为我没有亏欠，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人。那你没有做对不起任何一个人，那逆境来你就不用害怕了，那自然就会解围掉了。好，接下来说，太宰问于孔子曰：“夫子圣者矣。”子贡，这太宰他就问于这个孔子说：“你的老师是不是圣人呢？是圣人吗？何其多能也！”那子贡曰：“故天纵之将圣，又多能也。”子闻之曰：“太宰知我乎？吾少也见，故事多能，故多能辟事。今子多乎哉？不多也。”这一篇的意思说，圣人啊，他不贵于多能。多能说很会，很会这个，很会这个，不是。因为圣人他的用意是要教化，让百姓能用他的法行在生活里头，然后有智慧的抉择，才不会有过错。不是要你太多的那些，这个也会，那个也什么都会啊。他意思说，太宰呢，他以为呢，他以人啊多能就是圣人啊，圣人应该什么都会的，这个才叫圣人。圣人有必要做那么多事吗？不用说圣人了，说一个学校的校长，一个学校校长，他只要把学校大纲领抓好，然后这样去施政的话，这个学校就管理得很好。你也不必说我当工友，然后去扫地，然后我要去怎样做，什么都做。那什么都做，你这个校长会把你这个职务做得很好吗？那不可能啊。所以一定要选择大纲领去做这个事，其他的就不是你的职位，就不要去管那个的。所以这个这个太呢，他念为第三声啊，叫太宰。太宰呢，他就要问那个子贡。那太宰呢，孔子的时候呢，这个宋、鲁、陈、吴啊等国都有太宰之官呢，职位这个官呢。那这个太宰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的这个太宰的官呢，所以没有说得很清楚。那呢，他就因为孔子很多才能啊，他就问孔，因为这个太宰他有一个误解，认为说圣人就应该有很多才能。所以他因为这个疑问，他才在问啊。他说问子贡说：“夫子是圣人吗？说你的老师是圣人吗？”那这个集解，那孔安国曰：“以孔子多能以小异，这个小小这些技术，这么多技术都会，就是圣人吗？”也不是。这个在辨别说圣人他应该做的哪一些事情。那太宰以为呢，为圣呢，但有美耻，他有一种 一种夸奖，说哦，圣人很多事情都会。那也有一种是无疑是疑问的，因为说圣人，有这么多事情要做吗？有这么多事情要有会做这么多事情才叫圣人吗？那子贡他回答说：故天纵之将圣呢，又多能也。说公，这言天呢，故纵之大圣之德呢，又能使多能呢。意味说，孔子啊，本来是天所成就的大圣人。孔子是天所成就大圣人吗？是。那一这个是那个总说的。其实孔子他很好学，他是从圣人的那些书一直读，他才会知道这些道理。不是说那天下来孔子天生就是圣人，不是，他是学来的啊。哎呀，所以孔子本是天所成的大圣人，而又多能，将圣这个将字呢，依那个孔安国注呢，就是大的意思，他又多能的含义啊。那多能与这个圣子不能混为一谈哦。那个圣人呢，他的用意是要教化，不是做那一些小技术的，不是。那个太宰认为说，你真会做很多事情才算是圣人吗？也不是。那孔子呢，听了之后呢，细闻之后就说，哎呀，这个太宰知我乎？你了解我吗？意思说他了解我吗？他了解我吗？因为他不了解，他是差很远的。接着他解释他自己为什么有多能。孔子他就讲说，由于呢他小的时候，因为孔子啊，他很小，爸爸就死掉。因为孔子妈妈呢，嫁给孔子的时候呢，孔子那时候就已经40-50岁了。他为什么再娶孔子的妈妈？是因为那个古时候啊，他这个官啊，就是你当司寇，这个司寇官没有当，就接下去给儿子当，就是传承的，就传给儿子当。那他孔子的一个儿子呢，他的孔子的那个哥哥呢，他是一个跛脚掰咖。那古时候呢，认为这样子就是四肢不健全的当官是没有威仪，不可以。所以这个不健全的人不可以当官啊。那时候孔子就有意要再娶一个。那孔子的外公呢，那孔子的爸爸他有意要再娶一个。那孔子的外公呢，他就看这个孔子他们世家，孔子世家是在宋国嘛。他宋国里头，哇，看他在宋国有做了很多很多好事啊，像说积善之德必有余庆啊。那孔子的外公呢，他就一直想说，他们这一家做了那么多好事，如果把他的女儿嫁给他，一定会有圣人出现。因为他这个孔子的外公他会看，他认为说这样子去就是把他女儿呢嫁给他，就有圣人出现。然后他就把他女儿，因为古时候结婚都是父母之命才结婚的，然后他就跟孔子结婚的时候是年纪差很大，所以他叶和啊雅哈吧雅哈对公年纪差很大，40-50岁才娶一个年轻的。所以没多久，孔子很小的时候他爸爸就死掉了，所以死掉以后那家又很穷啊。他很穷的时候，那孔子当然了，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去做啊。所以这里讲说啊，由于他小的时候因为很贫贱，他必须谋生，就是为了生活还要去做很多那些对多能的皮事，多能什么都会做啦，种菜也会做啦，然后养猪养猫啦，养猪养这一些畜生也会做啦，那去帮人家开马车也会做啦，这些皮事就是小事啦，这些杂七杂八的小事，为了营生啊拿去做这些小事。所以呢，虽然会很多，但以修道及治国平天下没有关系。为什么？这些小事跟修养是两码事的啦，修养重要啊，所以这些小事呢，跟这一些就是这些技能跟这些修养是不是完全绝对的？所以不但圣人，即使是在位的哦，在位的这些国君哦，他也是这样的，他也不必多能屁事，也不必说做什么都会做。像你是一个国君，你不能说我是一个国君，我就什么国家大事都会做，哪有这个可能？不大可能的事。 所以这里讲，所以说啊，金子多乎哉？不多啊。所以金子是很多吗？不多。为什么不多？这个金子啊，他一心一意要弘扬道法，他的精神就在这上面了，用在这上面了，不会用在那些杂七杂八的那些上面去。所以我以前啊也是对画画很感兴趣，有学过了几次以后，后来我发现说，我读古书将来就是要做这个用，我这些画画我这些时间不是浪费掉吗？那你去学画画是一定要回来画，那又要学画又要写字，那你有多少时间啊？那又要读古文，那你有多少时间？后来就不敢去，那个书买来也都放着，都不敢去学，因为你学这个东西精神都会散掉，让开就会全部都没办法专注。所以我为什么我在教书啊，我就有一套的很完整的系统过来，不要很长的时间你就会把字写得很好，因为你专一的那几个贴你把它写好就 OK 啦，你不要写一半又写那个，写一半又写这个，就是这就像说我读小学读到一三，就是读到一二年级啊，那不想读要换一个学校，换一个学校又从一二年级又开始读，那你再读也是没办法读到毕业，那你专注到一个门一门你就很容易有成就，这个是专注的一个功能，你不要把你的精神全部散开用掉，那是没办法成就。所以孔子他这样讲的也是用这个意思啊，说圣人是成人之成的道的人哦，因为成的道你要修养很多时间，要看很多书，然后有很多这种理念观念去怎么去抉择啊，怎么去对外面的逆境来怎么去修养自己啊。哎，说以多能为圣，那是误解啦，你认为说很多技术才算是圣人吗？啊，那是误解的，你错了，不是这个道理，不是这个道理。那圣人里头就是第一个要修养自己，那你要这些你要修养的这些资源呢，你要从闻过来，闻这个圣人的法，闻善知识的法，然后你就会思维，那思维里头就要抉择，我要应该怎么做，抉择以后你再去做，再去修，嘿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修养，才真正的修行人。你不能我也都什么不懂，你就去修，你修行你修什么，你也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。即使说你很认真去修，你都不了解这个前因后果的话，你会得来的效果非常少。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前因后果，然后你再去做这个事，那你所用的时间会很短，那效率会很高。就是孔子所说的这个不必多，圣人不必多那么多，不必了解要那么多那个小知识的那一些不用。所以这里讲圣人与多能是两件不同的事哦。可是这个太宰他误解了，他认为圣人就应该要很多技术才是圣人的。好，接下来说，劳曰：“子云，吾不是故意。”这个朱子集注他这样采，吾是说他是以前面那太宰问的何为一章啊？那个行书，他说这一章呢是论孔子多记忆之由，但以前章呢意识而语，意识讲无同款时阵讲的话啦，哎，故分之，所以他把它分开另外一个，哎，那个家语呢，孔子家语，他弟子篇中秦老，秦他的名字叫做秦老，他是魏国的人啊。他字叫做子开，他也有说叫开就是章啊，子章，古时候的字啊跟你的名字是有相关的，哎，那这是他是孔子的弟子啊。那这个正贤他说劳呢是孔子的弟子呢是用呢，他言孔子自云啊，我不见用故多记忆，哎，在这个秦劳呢他叙述孔子啊平常的话，他子云就孔子平常所说的话，说吾不是故意的，说孔子这样讲，说我不适用于世啊，是因为没有人去请法，这法要有人请才说啊，哎，这个法是尊贵的，说不，我跟你讲法，那人家道不同，你不爱听，你不会当讲，所以一定要有人请， 所以没有人情啊，说无不适用于世人，故得以习众矣而通之，所以他来学习这一些技术的。后来孔子他认为说还是讲法比较重要，因为讲法它可以利益无限的众生，如果你只有一个技术的话，那你技术就偏的只在这一点。我们听我们历代里头由于有儒释道这三家的思想，所以我们中国呢就是有这三家的这个思想以后，就把每一个人的行为教得非常的端庄，是因为有这三家的功德在。那讲法的功德呢是为最哦，下面像那个金刚经里头讲说一切法说法为最，说一切法的布施说法的功德是最大。为什么说法的功德最大？由于你的说这个法让众生不迷惑，才不会堕入三途。诶，这个就是的功德哦，这是这个功德哦。哎，那即使说你不讲儒家，不讲佛家，讲儒家，像我去学校讲啊，教你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啊，教你怎么去选择做对的，那你就不会去犯罪啦。那你孝顺父母了，你就会听父母的话，那就不敢做使父母担心的事，那你就不敢去做错的事啊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教这个法也是在勉励小孩子，让他说你做任何事都不能用你自己想做就去做，你要思维一下再去做。你懂，你用这个法给他，他就会用这个法用在生活里头。这个是一个很浅显，他就用在生活里头，他无形中他就慢慢慢慢的在转变他的想法。那现在为什么会这个社会为什么变成这样子？是因为讲这一些人伦儒家思想的人少啊，大家一昧的就认为说科技重要，赚钱最重要，钱赚了那么多，那到后来像不懂得思维，你钱还没有，你即使你赚到了，你因为你用了不正确的方法得来的，第一个你的身心疲惫，父母难过，国家为了你增加很多负担，这是一个不讲法的一个负面过来。所以孔子的法呢是真的很尊贵，因为由于他的说这些儒家这些道法，让我们几千年来都能很安稳的，是由于有这个儒家，因为儒家的思想比较普及化，像你去外面讲《论语》，大家都能接受；你去学校讲佛经，门都没有，人家不给你进去，他认为你这个是宗教的。其实他不了解那个宗教，他佛家讲的不是宗教，它是一个教育，从人的思维、行为里、思想的行为，因为你思想端庄以后，你的行为就端庄，从你的开始点上就开始讲，让你的行为就端庄，那你就不会去做坏的。所以一切布施法为最，你说说法的功德是最大。这个是《金刚经》讲的，不是我说，我没有那么厉害，我是以《金刚经》来讲的。那孔子说，自说为替国家办事呢，所以能多学这些技艺的。那孔子、周公啊，都是圣人啊，尚且多艺哦，都是很，因为圣人他很有智慧，很有智慧，他学东西很快就会，一看一次就会了。那聪明的很厉害哦，他给他看一次他就会了。他普通人呢，且能一无所长呢？所以啊，钱老说啊，夫子曾经说过，我因为不见用于世啊，说就是没有人去请我用它了，所以呢，他有余暇的学习这些技艺，他才有时间去学这一些。如果这些技艺跟这些道法去讲经的话，当然孔子又要去说法，不愿意去做这些小的差事啊。接下来用子曰：“吾有知乎者诸？”子曰：“吾有知乎哉？吾知也，有匹夫未以我，空空如也。吾靠其两端而结焉。”这个啊，几乎都在讲心法。我这个心法就是这一篇是非常的深的。孔子说：“知呢，吾有知。这个知呢，是以事理，这事物之理，这个事物之理。” 他是从事物之理，然后无知也，无知也用无知呢，做聪明有限，有限时无所知。有譬如问于我呢，譬如就是说比较水准比较低的人，皮弱之人啊，问于是以事物求于我，比如刚才他给问他，然后空空如也，空空如也用譬如质疑他，因为他头脑不是很有智慧啊。那孔子他就会想方法，他就用我叩击两端结烟，极烟的是说极力想办法让他说的让他能了解。圣人很有善巧方便哦，每一个人来跟他问话他就能说得很好。哎，那我们就先看那个注哈，他注上这个交士比圣礼说，孔子言以空空无知也，为叩问是非之两端而进言之，设此不能有所加也。盖孔子自得其本，见闻视之，敏觉无忌，故谓之空空，然非离皮肤问答贤也。这个交士所说的本心呢，就是参与中庸来的里面的是天命之为性，率性之为道。这个本性呢，是交士所说的见闻觉知，见闻视之啊，就是我们一般的人呢，是用这个妄这个意识的妄想心去而到的知。我们读书也是用我的意识心去知道的，嘿，就是普通人的这个错误的见解。那本性空人毫无妄见，本性就是他没有执着有，没有执着无，他是空空的。那由于你有空空的，你才能显出这个无量的智慧出来。你有一个法，我就这样子的话，那就没办法显了。所以孔子说：“吾有知乎哉？无知也。”公妄哉？因为妄哉是他是用自性流露出来，不是用意识流露出来的。哎，所以空空如也。这敏捷见闻视之呢，测见本性就是空空如也。只有空，光一个空还不行哦，连空那个空也没有了。就从那个心经里头讲，无智亦无得，亦无所得故，没有智慧也没有得，也没有说我有智慧，也没有说我得。哎，他就离了两边，离空跟有，离两边的。说无智亦无得，亦无所得故，这种大般若智呢，无知，无知本身不是无，不是什么都不知哦。无知无所不知诶，因为他那个智慧里头能显无所都不知，无所不知的用什么都知道，这些智慧，这些圣人他真的有这个功能诶。所以啊，这个只说一个空字呢，犹落在这个空相上面，空的相，认为说哦空啊这一波啊，不是，他这个空是不执着有跟不执着无，随这个众生来问，然后随这个众生的根器给他多少法，哎，让他能了解的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啊。然后再说一个空字呢，那空其空相，所以说空空呢，空空乃是文字，并非本性，空空乃是文字，本性来对无物件人个看，无形无色，所以说如也，如也空。如如也就是这样，也没有有也没有无，如如也。那本性空空有大作用，你不能说它空空就没有，其实这个空它才有大作用。所以一个没有学问的皮肤来问孔子时候呢，孔子只问明这个皮肤所问的事的利跟弊两端，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啊，他在问事情，孔子就把有利的事情说给他听，跟有弊的事情也说给他听，然后呢让你去抉择我应该要怎么去做。所以说然后将两端说清楚，把清楚的话都说尽了，是为了竭力尽我的力量，全部跟对的不对全部说给你听，说清楚以后然后采用与否，这由譬如自己决定，说我这样做，我这样已经说给你听哦，那要做不做那由你去做去决定，不是我帮你决，不是我帮你说一定要这样做不能这样做，不是，没有。 所以孔子这个圣人啊，他真的是一个大智慧，他不没有一个法可以说的，跟圣人跟金刚经里头讲说，如果有人说我说法是谤法的，有人说孔子在说法，那个佛世尊在说法是谤法的，世尊没有说法，世尊为什么没有说法？世尊没有一个法可以说啊，是因为你有需要我才给你这个法，他的意思就是这样，因为你需要我才给你的，世尊没有说我有这个法我没有这个法，没有，所以他这里才说清楚以后，然后采用呢疑惑由譬如自己决定，你自己决定。然后中庸说顺直其两端的，此处是说孔子呢扣其两端，就是说好的跟不好的。然后顺呢是自用，孔子呢是对譬如而竭力，顺他自己用，他做任何事情他都这样子抉择。那孔子是对譬如他是竭力这样子去跟他讲，跟他说法，虽然不尽同，但多是中道。中道就是你用智慧去抉择做事情，不是用我的情绪、用我的心情来做这个事情。那这个圣人也是这样子啊，圣人做任何事，他也是一样，他会从自信里头用智慧来抉择的，不会用我的情绪来抉择这个事。所以圣人所说的法是，圆满的，没有过失的。因为他不用我的情绪说话，所以你看那个书啊，这些《论语》啊，经过几千年了、还有人读它。那现在里头的小说家不用几年，人家就忘掉他了。为什么？他全部都用意识心去说这个事。那意识心里头是一个错妙的啦，什么错妙？你心想的全部都错的，你心想的是不是真正跟事实呢？不用说很远的事情，像说我的理想要这样子，等我去做的时候，理想跟事实是不是差好远啊？差好远哦，因为那个理想呢是一个虚幻，它是用你意识心去变，所以你要是用意识心去变这个法的话，你会很累，你就再怎么追追不到。那圣人不是，圣人他是从智慧自信流露出来的，所以孔子呢他在论这个事情呢，他是从清净自信流露出来的哦，没有加我的喜好、我的感觉，我的喜好感觉就已经加上你的情绪，你我认为这样子，我认为对，我认为不对，所以孔子他没有，所以他不加自我情绪感觉来论这个是非，而是将事情的利跟弊两端都说清楚了。因为有智慧的人，他不加上你的情绪，他就把这个利跟弊两边都说出来以后，然后由你去决定，由来问法的人这个人去决定。所以听了这样之后，才发现说我们要有智慧，就要去抉择，抉择以后就要去思维。那思维你就把这个事情里头的两端利跟弊全部都把它想出来，有时候想不出来，过几天再继续把它想，把它想出来。尤其是你在利益别人的事情就会很清楚的，因为你没有加上我的贪嗔痴慢疑在里面，那在思维事情就很清楚。你加上你的贪嗔痴在里面的话，你思维事情就已经有污染了，不清澈，没办法把它看到很清楚。这是孔子教我们怎么去思维，怎么去抉择的。然后接下来说，子曰：凤鸟不至，何不出土，无异乎？这一章呢是孔子很感慨的说道之穷，因为啊在盛世的时候呢，听说有凤凰跟龙出现，因为那个凤凰呢，它在乱世它不出来。所以以前我跟这个鸟有人会画出来，怎么没有看过这个鸟？因为现在乱世的看不到这些凤凰鸟，凤凰的这个鸟看不到，所以孔子很感叹，就是因为乱世，所以这些鸟不来了，不来了。所以这里讲说，灰丝鸟以这个土啊，出土啊，胡吸顺闻之君也，不是说 只有想这些鸟来哦，不是哦，他是感叹说这个道已经衰到连这个高级的凤凰鸟就不来了，道盛的时候这些鸟会来啊。所以集结孔安国注，有圣人受命了则凤鸟至，因为有圣人有圣人注视呢，这个世间才会安定啊。那是这个盛世的时候凤鸟才会来啊，那河毒才会出世啊。那今如此端，说今现在呢，就是孔子那个时候呢，没有这个瑞相啊。那无以乎者，伤不得见。孔子很伤心啊，说再也看不到了，因为道已经衰落了。那这河毒呢，就是八卦，就是你那个周文王画的这些八卦。那孔子呢，有把八卦里头再把它详细解说。那后面的人呢，现在很多啊都说在讲那易经八卦啊，把它当成算命啊，当成那个，其实那个只是大海里头一个泡沫一样。那个易经里头啊，它几乎在讲这个一个瑞象的出现，像说一个很简单，像说天未密布啦，天上多很多乌云啦，那就这样子可以推，等一下会下雨啦。啊，那个易经也常常讲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你长时间在积善的话，那你这个家一定会很兴盛。那积不善必有余殃，你常常去作恶啊，你一定会倒霉啊，一定会受灾殃的。这个是易经里头常常在讲这一些词啊。那这个尚书的这个易记篇里头，凤凰来也就凤凰来这个时候了。那周易这个系辞传呢，他这样讲说：何出土，若出书，圣人则之；凤鸟不至，何不出土？看不见这个祥瑞，就是看不见这个好的现象。孔子呢，借此感叹呢，不逢明君，因为有这个明君看到圣人，是不是要赶快去请他说话？是不是？可是圣那些明那些君的那些国君也知道孔子是圣人呢。啊，他就是不愿意请他说话，这真的很奇怪，他为什么不请他说话？他有他想法去看孔子啊，因为孔子出门不是他一个人出门的，他出门是一大票的人啊，那一些国君看的一大票要来我这个国家当官的话，我这个国家是不是会被你全部占去了？那些国君在用那种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一种的心去看孔子，他就不请他说话，所以不请他说话，他就孔子的道呢就不能行，他的道儒家的这个道啊，就不能行啊。孔子要去说，又没有人请，怎么去说？后来孔子他知道说已经年纪差不多了，不行了，周瑜列国不通了，行不通了，他就赶快回到鲁国，那就修这些诗书礼乐啊，这一些动作，他希望说后世的人呢，只要有这个因缘能听到他的话，也就可以继续传下去。所以在孔子那时候说道不行，道不行，道不行还是传到现在，因为没有全部人去传。孔子他的用意说全部人去传，他就世界大同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那世界就大同，每个人都依孔子的方法去做，那世界就没有争分了。孔子他的理想是这样子的，世界大同。他在讲说凤呢是灵鸟，那舜的时候有来过，那文王的时候他也来过这个岐山，他在岐山有在岐山鸣过，他在岐山。那河图呢，这个河中的龙呢，龙马护土，这个伏羲的时候有出来，皆因为有圣人之端，有着圣人的这种好的这种瑞相啊，圣人之瑞，有着好的瑞相啊。那以直也说现在已经没有了，无圣王之瑞相啊，则圣王不以，则谁用我呢？等于说现在这些王啊，他也不明了，他也没办法，没有请孔子说话，那孔子也没办法去讲推广他的儒家思想，说无道 其中矣，不行矣乎？孔子就很感叹说：“啊，我的道没办法推了，真的没办法推了。”哎，所以这个就很感叹说，孔子他的用心良苦，他一心一意呢，就是要把儒家思想推展出去，因为大家都能行持儒家思想的话，这个世界才会太平安定，因为有人去教化。那孔子的他教化他很善巧方便，他每一个人来请法，他就依那个人的那种程度习性来说法给他听。那个人听孔子的法以后，他就依他的法，然后再行持，然后用在生活里头，无形中他就会改变了，改变他的气质。那一个人改变他的气质，他的家也改变了，他整个国家也改变了。所以儒家思想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尤其现在少有人讲啊，这些书在有要人去讲，他人家才知道。所以债是归债，没有人讲，有书也是没办法显出这个他这个力量出来。所以我是希望说老先生的袋子呢做好了，我们以后呢大家有机会多能去了解他。我们因为做那个也是很浩瀚的工程，我那个学生刚才跟我聊天在讲说，他要打算去培养一些差不多13、14岁的小朋友，然后继续把老师的袋子呢全部都把它打成文字档，他的话把它排成文字档。哇，这个我还可能，他说没关系，他要去想办法去训练那一些，毕竟我们是半百的老人了，你有能耐能做多久，那接下来给他们年轻人去做，他们就真的会做得非常好。我说真的是功德无量，我是没办法，我是只能说我想要把它流通，接下来就要赶快去找人来做这个。那这个就要有一些真的有意要做这些善事的人呢，赶快也过来，我们才能把这个法做好。那做好以后就有文字档，有声音档，那这个法流传出去的话，那对世间是真的非常有利益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